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广东广西，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电影推介。而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乐乐。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就是《反斗奇兵5》了。一讲到《反斗奇兵》，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做少少简介啦，如果有啲听众未睇过《反斗奇兵》嘅话，《反斗奇兵》系一套以玩具世界去描绘嘅电影故事。我哋先嚟做个角色介绍先。女主角咧个名叫做宝妮，佢系一个八岁嘅女仔，而八岁嘅佢咧非常之希望识到新嘅朋友啦。然而因为佢性格非常之内敛被动，每当佢开口同人讲嘢嘅时候呢，人哋都听唔清楚啦，或者做緊其他嘢而冇理到佢。所以呢佢就非常之失落。而呢套戏呢主要就係讲述到呢玩具点样去帮佢识到新朋友啦，同埋另一个角色呢就是宝妮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他的名字叫做翠丝，他的造型呢就好像牛仔女那样。他的性格呢非常之好动，但是呢他就有一个非常之令人感叹的过去，就是他非常之深爱他第一任的主人，然而他后来呢就是被遗弃啦，成为咗被遗弃嘅玩具之后咧，经过咗一两任嘅主人交手，最终去到宝妮手上。故事嘅开初就系一个阳光明媚嘅日子啦，宝妮就喺屋企嘅花园嗰度玩啦，同啲玩具一齐下玩下煮饭仔啊，角色扮演嘅游戏。而宝妮呢佢留意到隔离邻居有两个小朋友都玩緊，佢諗住上前鼓起勇气去打招呼，希望可以同对方成为一个朋友。但当佢去到人哋屋企门口嘅时候，发现嗰两个小朋友低头喺度玩緊呢个平板电脑，而冇理到佢喎。於是宝妮就只可以失落而回。后嚟宝妮更加要求佢嘅父母呢去同佢买入一部莉莉平板，亦即係好似我哋依家用緊嘅 iPad 咁样。另一边厢喺玩具界呢，佢哋亦都有一个新嘅消息，就係近日啊越嚟越多被遗弃玩具出现啦。因为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科技产物的世代底下，越来越少人玩玩具啦，而令到更加多玩具被遗弃。在这个 moment， 宝妮的屋企同时亦都迎来一个新的电子科技产品，而它的名字就叫做莉莉平板。当翠丝知道他们家有莉莉平板的加入之后，他就很激动，因为他很怕他再一次成为一个被抛弃的玩具，所以他就一直审问莉莉平板，跟他讲一大堆道理，在这里说小朋友要的是玩，而他们给不到玩乐的乐趣给小朋友。而这个时候莉莉平板没有做更多的反驳，它只是直接展示它的功能来跟这些玩具说科技产品为人类所带来的便利。正值这个时候翠丝很生气，她就在这里问莉莉平板到底有没有听到她说话。莉莉平板给她的回应是直接重复播放佢啱啱讲句嘅一番说话，更加可以将佢变成其他国家语言嘅版本，令到其他玩具都叹为观止，纷纷呢就好失落咁样返返去自己嘅角落头。喺莉莉平板嘅助攻底下， 咁我哋就成功约咗两至三位嘅网友啦，去佢哋屋企度过夜一齐玩。然而，当宝妮好兴奋咁样踏出家门准备去玩嘅时候，翠丝亦都偷偷地潜入佢嘅背囊入面，跟住啦去睇住呢个莉莉平板，唔希望俾佢得逞啊！好可惜嘅系，喺宝妮到达咗朋友屋企嘅时候，佢拎开个背囊，发现咦，翠丝都喺入面喎。当佢拎出翠丝去同佢啲朋友介绍啦，谂住，但佢啲朋友就一脸诧异，同佢讲咗句：吓，你仲玩玩具噶？呢一句说话令到宝妮有啲难堪，立即将翠丝放翻落佢爸爸架车上面。然之后佢就拎出莉莉平板同埋佢啲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喺呢个去朋友屋企玩嘅过程入面，宝妮基本上就系同朋友喺小房间入面熄晒灯，只系得蓝光嘅照射喺度打呢个电子游戏。呢个时候喺车入面嘅翠丝亦都非常之担心宝妮，马上呢跳车去揾翻宝妮。但系翠丝已经被车到去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在他眼前突然之间有一种熟悉感，原来架车经过的位置正正是他第一任主人的屋企。而他再踏入这个家的时候，发现随着屋企的格局，所有的装饰都已经不一样了。原来他以前的主人已经不再住在这里，现在这里就住了另一位小朋友，佢个名叫做艾蜜莉，佢同宝莉一样都系好中意同玩具玩嘅小朋友。而翠丝喺艾蜜莉嘅屋企都识得咗新嘅玩具朋友，不过呢啲玩具朋友系高科技玩具。当然，一开头佢对嗰批带有科技功能嘅玩具都系非常之反感噶，但系佢哋同样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跟主人去玩了，他们都属于一个半被遗弃的状态。而这批新认识的玩具呢，他们就声称说可以帮翠丝回去宝妮的身边，但是翠丝要帮他们做的就是去换回一粒新的电池，令他们重新有电。当他帮这一批玩具换上电池之后，他们成功回去他们女主人的房间那里。而这个时候翠丝就讲到，他们所谓的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玩。在翠丝的世界里面，玩就好像玩的角色扮演，是主人和玩具一起制造回忆的欢乐时光。而对于他新认识的一些电子产品玩具来说，玩只是主人在这里按下一些他们的按钮啊，玩下他们入面内置的游戏啊，咁样。跟住后屘翠丝的带领底下咧，嗰批玩具成功咁样同佢主人玩一个翠丝所讲真正的角色扮演游戏，而佢哋亦都玩得非常之开心。喺呢一段嘅旅途入面，佢哋亦都成为咗朋友，而冇再有呢个对立面。於是他们就同心協力，希望協助翠丝可以成功返返宝妮的身边。但是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玩具步行千万里远返返去本身的屋企呢？我们第一节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我们下一节即将会揭晓这一批玩具到底怎样成功返返屋企呢，敬请留意。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第二节节目。我们上一集讲到宝妮去了新朋友的家， 但是他并不如意，就是因为他想要的朋友并不是只是跟他一起玩平板电脑的朋友。同时翠丝亦都物色到他们屋企的主人或许就是成为宝莉好朋友的一个人选。另外就是翠丝在他送回家的路途上逃出了车门，结果意外地去了自己本身前一任主人的屋企，而且还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跟他一起想办法回到宝莉的身边。而今集我们即将会继续讲下他最后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回到宝莉的身边，还有怎样才可以令到宝莉重拾他的微笑呢？我们事不宜迟，开始继续讲故事。怎样才可以令到宝莉知道翠丝人的家呢？他们只是想到莉莉平板。而另一边厢，宝莉在朋友家回来之后成日都闷闷不乐，他觉得玩电子游戏并不是他真正想玩的，他非常之失落。这一种游戏没有跟人有任何的交流，只是大家各自在那里玩他们手上面的小平板。而在宝莉回到家之后，他亦都是因为受他同侪的影响而继续更加落力地去玩他的电子游戏，希望分数可以跟他的朋友相约。但是即使他花再多的时间落去，分数依然比不上他的朋友，而他的欲望就随之而变得更加大，希望透过时间日打夜打，而将这个分数可以跟他的朋友去相约比拼。这段时间的宝莉，他看到他面色憔悴，亦都成日都好焦虑低落咁样闷闷不乐。同时他亦都收到了一个讯息，就是翠丝留咗喺人哋嘅屋企，佢亦都起人去拎。但系当佢到达嘅时候，佢喺女主人嘅手中接过翠丝，佢犹豫咗一下，佢低下头话：我已经唔再需要佢啦。然之后马上跑翻去车上面。当翠丝听到宝莉话佢已经唔再需要佢嘅时候，仿佛带他进入时光隧道，想起自己曾经被主人抛弃，这个时候的他更加是伤心痛心，不理解亦都不想再信任人了。但同时他一想到作为玩具的使命是令人类快乐，他就改变了他的主意，希望他可以帮宝莉找到属于他啱的朋友。这个时候莉莉平板看到宝莉非常之伤心在那里哭，因为她知道宝莉根本就不是做着想做的自己。她其实是想跟翠丝玩的，但是基于时代的变更和不想被同辈排挤，而她才努力在莉莉平板那里玩游戏跟上时代潮流。这个时候看到失落的宝莉，莉莉平板亦都好自责咁样，将自己送上垃圾车，因为佢觉得自己所做嘅行为，依家倒转系伤害紧宝莉，所以佢选择咗离开。喺翠丝得知呢个消息之后，佢联同佢嘅朋友一齐去营救莉莉平板，因为莉莉平板系唯一一个方法可以令到艾米莉同埋宝莉联起嚟嘅方法。他们出动了一大堆巴斯光年一起去营救莉莉平板，最后将他找回并送到宝莉的身边。透过莉莉平板，宝莉和艾米莉再一次联系起来，而今次艾米莉就亲自走到去宝莉的家，希望将翠丝还回给他。再次见回翠丝的宝莉和上次一样，有些许的担心和不够自信，他又担心自己会又一次被朋友仔笑。但就在这个时候，艾米莉他突然之间在这里拎着翠丝讲了一番说话，来啦朋友，我们一起玩啊，诸如此类的，令到宝莉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个时候宝妮终于都变得没那么紧张了，她放下这个界线，踏出第一步，和艾玛丽一起，和她的玩具一起玩。他们甚至还兴奋地邀请隔壁屋的小朋友一起加入他们的角色扮演游戏，和玩具一起玩的欢乐时光就是这样度过。而这个故事亦都随即踏入尾声。不过除了这一条主线之外，其实电影之中着第二条副线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故事中的趣事，他在第一任主人抛弃他之后，他一直都对住人类保持着一种态度，就是他们会背叛我们。但是故事的剧情来到第五季，他最后回到他第一个主人的屋企里面，最后他在一个树丛底那里找到一个盒子，见到是他的主人长大了的相，而相当中除了有他主人变成妈妈的模样，还有一个小朋友，而他的主人将他的女儿改了名做翠丝。在这个 moment， 翠丝知道其实他的主人并没有抛弃他，只是当年遗失了玩具之后，找极都找不回，喊了好耐好耐。可惜的是，当翠丝回到他家的时候，他所见到的就是主人已经有了新的玩具了。他并不知道主人曾经为他那种牵挂，那种心痛。他觉得自己被遗弃的这个心结终于都打开了。原来他的主人一直都记挂住他，哪怕他成人成为了人家的妈妈，他依然记挂住翠丝，甚至将自己的宝贝女都改名做翠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知，人类和玩具的感情是可以非常深厚的。除了有感动的环节之外呢，当然不少得就是搞笑的剧情啦。而在第五季里面都有不少搞笑的环节，就好像观众会见到一堆巴士过年在找太空总部那样。而在第五季里面呢，主要的搞笑点一定是来自胡德啊。他是由第一季开始的原班人马，亦即是这一套戏的经典角色。他和巴斯光年呢都属于第一批玩具啦。而在这一季的胡迪呢，对比第一季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30年啦。而在第五季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秃头的阿叔。他每次一除帽那一刻，他的头就会反光，令到一个极点啊。令到观众都哈哈大笑啊！果然岁月不留人，同时都话俾观众知，随住时间嘅变迁，第一代嘅主角们都逐渐衰老啦。好难想象距离第一季嘅电影原来已经过咗30年啦。相信呢一套电影陪住唔少嘅朋友长大成长，
同我哋一齐经过成长嘅喜怒哀乐。相信大家心入面都有一个陪住自己童年成长的玩具。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的讲解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起自己儿时的玩具呢？
我们的故事内容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下一节我们即将会和大家讲一下这一套电影带给我们的反思。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在第三节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讲下这一套电影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和反思。听完这一套电影的分析，相信大家都有各种的想法浮现，而我都有几个看法和观点想和大家分享。人类和小朋友沉迷电子游戏的问题算是这个时代最难的难题之一。
第五季的 Toy Story 和以往的有些不同，这一季对比之前的故事更加似真实的写照，活生生地呈现了我们今时今日的现实生活，特别是讲到 AI 科技的环节。
电影透过讲述电子产品的出现而导致玩具再无立足之地，在戏入面的第一幕，翠丝上到天台观望各家各户的情形。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各家各户的人都沉醉在自己的电子屏幕那里，没有任何的欢笑声、吵闹声，只有得回冷冰冰的电子荧幕的光线打在他们的脸上面，令我联想到现在出街基本上大家都机不离手，搭车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大部分的人都是低头族在玩手机。看手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动作，但是当你一抽离一下望下大家，就会发现这一种习惯好像逐渐变成了自然，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做，大家都变得冷冰冰，我们的生活缺少了同人的沟通交流，变相大家只是独自一人去看各自的电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审视自己对电子产品的沉迷呢？以我自己为例，很多时候自己看手机的时候的确不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但是当进入了这些 social media 或者各种各样的 apps 啊平台上面，一看就会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花费了几个小时在那里欣赏，回头过来看才发现时间转眼间就没晒了。其实我看这套戏的时候呢，都令我联想到一个香港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摄影作品，那幅相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地铁的车厢那里，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沉迷于自己的手机当中，看下去的画面是非常之冷冰冰的。而最令我感触就是他的作品的名称就叫做距离，因为在一个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大家身体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很近的，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有各自的世界 focus 在他的电话上，这个距离变得非常之远的。咁都令我反思到依家其实好多时出街，甚至唔一定係搭车呀，又食好多时约朋友出街啦，望下隔离台，可能人哋大家互相相识呀，朋友呀咁一起食饭，但係大家都会喺食完饭之后集体玩下手机咁样，冇咗以前嗰种大家一起欢谈呀讲笑呀嗰种氛围咁。的确有手机是令到我们的生活方便了，但其实我们可能都要审视一下使用手机的量和那个时间的控制，还有如果真的太过沉迷于手机的时候，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逐渐变得很远，因为用电话的时候我们的沟通啊交流啊是没有这些眼神接触啊，或者一些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之类的，所以很值得令我们去反思这个电子世界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回这条尺度自己，即是可以好好去掌握这个电子产品啊科技产品，而不是被他们掌控我们自己呢？
特别是在 AI 盛行的时代，演算法令到大家更加沉迷，更加难抽离网络世界，令到这个世代的人更加容易焦虑和得不到开心的感觉，因为手机令我们太容易得到快乐的感觉了。但正正因为这样，令到我们有更加大的欲望，从而令到人更加无知足常乐、感恩和珍惜的心态。藉住呢套电影带俾我哋嘅反思，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抽多啲时间陪身边嘅人，放低手机，减少对电子产品嘅使用，同埋对 AI 嘅依赖。
而另一个令我思考到嘅问题就系、
当科技产品出现的时候，玩具的时代是不是已经玩完呢？即是这个新旧的交融，其实在有新的科技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传统的东西就一定要被淘汰呢？由另一个方面想啦，如果是一个比较传统守旧的人，是不是就不应该去接受这一套新的科技啊，或者一些新的思潮呢？在电影之中呢，就正如莉莉平板和翠丝他们啦，一开头是分立两派啦，他们一开始都很不妥对方，科技产品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尖端啦、潮流啦，觉得传统的玩具没有他们的功能在这里，即是他们在这个世代已经没什么价值可言啦，就下个定论觉得他们已经没用、不重要，而忽视了呢玩这一种纯粹的本质啊。有时候正正就因为玩具够简单，才可以令到小朋友去发挥他们的创意啊、想象力，跟他们一起去玩啊、煮饭仔啊、角色扮演啊、幻想一下一个小剧场啊，这些正正就是因为玩具那种纯粹的本质，他这些物件的存在本身已经为人类带来意义，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只是去由一件事的物质的某一种价值而衡量它有无用咯，因为有时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所以呢我们看事物啦，也都不要只是去觉得，即是看它表面那阵就觉得
它的功能没有电子产品那么多，
它可能就是一件在这个时代生存不到或者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啊的一件产物咯。同时有时候我们呢就会想跟贴潮流啦，去追求更多物质啊、丰富的生活啊，我们都会忘记了一些生活最基本的快乐来源啦，就例如当我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生活有时快乐呢，其实就是来源于一班肯陪自己的屋企人和朋友，这一些才是最纯粹的幸福感啊。在另一边厢啦，面对着时代的变迁，接纳新事物呢未必是一件坏事来的，就好像电影之中翠丝一开头是非常之固执地否定科技产品啦，他就会觉得他们一定会令到小朋友沉迷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不会认识到真正的朋友，亦都否定他们的价值所在。但是到后来呢，电子产品的帮助底下，令到他成功可以回到宝妮的家，还有他透过电子通讯的设备，他才成功令到宝妮和艾蜜莉最后成为好朋友的。这一些的过程都有赖于科技的帮助，令到他们成功。所以对新事物未必要固步自封地将他们拒之门外，而是应该要与时并进，去学习怎样跟他们求同存异。举个例子啊，就好似呢个世代咁样啦，有时学识善用科技都未必系一件坏事。我哋善用佢嘅话，佢可以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便利。当然，亦都要适可而止，唔好变咗做过度依赖或者沉迷于佢哋身上。我哋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继续。大家收听第四节的节目内容，咁我哋上面咧都系讲述到一啲对科技啊或者新与旧之间嘅一啲反思啦，咁我哋接下落嚟咧就会讲到 是关于人际啊、朋友啊各方面的一种反思啊。在戏入面呢，宝妮一开始呢，他就一心想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啦。咁本身鍾意同玩具玩嘅佢呢，就因为好多小朋友已经唔玩玩具嘅缘故啦，佢最后呢係喺莉莉平板嘅帮助底下啦，去邀约咗几个网友啦，咁样佢先识到所有嘅新朋友。但係呢，嗰啲朋友佢就觉得宝妮玩嘅玩具呢无聊又老土啊，就希望宝妮可以同佢哋一起去玩呢个平板游戏啦。但到最后宝妮始终唔享受呢一种嘅玩乐模式。但是真正嘅朋友呢，其实并唔应该係咁嘅。首先呢，佢哋嫌弃啦，同埋排斥对方嘅喜好啦，即係觉得哇佢同玩具玩呀，呢个啊咩人嚟㗎，竟然呢个时代仲有人咁鍾意玩玩具咁样。而真正嘅朋友呢，係应该包容啦同理解啦。甚至好似艾蜜莉咁样啦，同佢臭味相投啦。咁呢，喺宝妮冇信心啊，或者喺佢一开始犹豫緊自己嘅价值嘅时候呢，艾蜜莉反而慢慢引导佢，教识宝妮去接纳返真正嘅自己，鍾意玩玩具根本就唔係一个问题，只係佢搵唔啱嘅朋友啫。佢係唔应该因为鍾意玩玩具而闪闪烁烁嘅，应该要堂堂正正大方咁样分享玩玩具呢一份乐趣先至啱。所以真正嘅朋友係应该会明白自己、理解自己，唔係因为要去合流啊，同佢哋一起跟上潮流呢，咁样先可以成为朋友。另外戏入面讲到聆听呢一个词语，沟通、聆听是做朋友啊，或者所有人际关系之中呢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啦，同埋最基本的一个方式啦。咁喺电影入面呢，一开头翠丝喺好嬲嘅情况底下一路审问莉莉平板啦，同佢讲你根本就冇听到我讲嘢。而当时呢，莉莉平板只係好自信咁样将翠丝讲嘅话再复述一遍，甚至将佢翻译咗做各种世界语言，即系同佢讲：我听咗你讲嘢噶啦。但系呢一种聆听系又唔系真正嘅聆听咧？聆听呢个词语咧，听落去只系单方面接收啦。其实咧，佢系一个互动啦，双向嘅一个行为嚟嘅。听者咧系应该要去理解啦、明白啦，或者去尝试打开自己的心房去接纳诉说者的一方啦，而讲嘢的人呢，亦都要顾及到聆听者的感受，这些先是真正的聆听和沟通。就好像刚刚的情况咁，他只是将这段说话再复述一次，但他是一只字都不漏地重复返，这些不是真正的聆听。聆听是好像莉莉平板后来得到了他们各个玩具朋友的帮助底下，真正明白到原来成为一件玩具或者做一个电子产品，它并不是要令到小朋友只是玩它成为了他心中的唯一。真正的玩具和电子产品，他们的心应该是一心同向为人类、为小朋友的快乐为福祉。他们双方呢，一开始的时候不停地争论哪一个才适合宝妮，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怎样才可以令到宝妮开心，各自只是顾及到自己，希望自己不要被冷落。但他们都忘记了宝妮想同朋友玩，宝妮想同玩具玩得开心，开心嘅呢一个根本。但系到后嚟喺佢哋互相帮助同埋经历咗成个故事嘅历程之后，佢哋终于学识得聆听同沟通，最后咧都达成共识咁样，希望帮宝妮揾到佢知，帮宝妮揾到佢真正适合嘅朋友。而幸运嘅系咧， 在他们一起合作底下，最后宝莉和艾蜜莉成为了好朋友，而且还玩得很开心，甚至还大方地邀请教育的小朋友一起玩玩具。这些才是朋友应该有的模样。这一套戏无论是由人与人之间、动物玩具和玩具之间，以及人和玩具之间的那种关系，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描写。他讲到人之间的关系，而玩具之间他们为人类提供快乐的那种心，以及是人和玩具之间的那种连结，就好像一种默默陪伴住大家的感觉。不知道这套电影有没有勾起大家的童年回忆，令你记翻起曾经陪伴过你的玩具呢？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希望下次再和大家相见。多谢各位的收听，接住下来我即将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反斗奇兵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it。
The days of the blades of the grass in summer, parachutes for the free fall of being younger. I memorize the sound of your bare footsteps running wild. It's been a long time. Life has ways of leaving those days behind, but seeing you tonight, I remember I loved you.When it mattered, I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e light of the window, wearing that same smile. Man, it's been a while, but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ew you. All your blues like a mood ring, changing colors. You did too. There were times we could fight like brothers. I watched you drive around the bend for.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But love has ways of bringing things back to life. All you said was hi, and I remembered I loved you. Came back when it mattered, I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e light of the window, wearing that same smile. Man, it's been a while, but I knew it, I knewI loved you, came back when it mattered, I saw you